今天是2020年第二周，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周。我要这样看大家，齐上坐到中间来吧，我看不到你了。OK， 2020年，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计划。大家有没有计划？有计划的人已经计划2020，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有计划的人举手。哦，举高一点，有计划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对，好，举手举手。啊，没有计划的人呢，打算怎么过2020年呢？OK， 今天啊，好了。好 ，OK， 啊，因为。2020年刚开始，所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在2020年，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目标，有新的方向，为了达成目标呢，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的计划，大家有没有？光有目标没有行动计划吗？这只是空谈，我们既然有了目标、新的方向，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的计划，如果只有目标没有计划行动的计划呢我们的梦想就不会成真了。所以呢2020年我想跟大家一起今天分享一下，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梦想就会成真。 Amen， 2020的目标就会成真。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的22章39节到4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开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这句话语给我们很多的信息。今天呢，我们会看一下养成好习惯到底是什么习惯。第一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我们的灵有益处的好习惯，然后呢，对我们的魂有益处的好习惯，第三，对我们的肉体有益处的好习惯。我们分这三个部分来一起跟大家分享。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些好习惯，还有坏习惯。我想跟大家介绍一本书这个作者是沃克杰伦Jack Warren。他这本书里面第一章写到习惯决定你的未来，还有呢他第三章写得更好，是什么？光有的习惯是只是我们去思想的，在想法，或者是没有具体的行动，但是呢他第三章写到行动起来做习惯的主人。你要有一个习惯，但是呢，要把它行出来。去行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养成好习惯呢，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时间，因为你已经成了习惯嘛，你不知没有意识当中已经做出来了。不是要特意去想、特意去做，而是养成好习惯呢，我们会节约很多的时间，这会提高我们的工作的效率。所以还有一个是日本有一句话呢，一休干哇才能快乐，好习惯胜过才能。有很多人都很有很多的好有才能有能力，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他有好习惯胜过有才能，说明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想说的是，没有什么比习惯的力量更加的强大。习惯可以把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呢相连接起来，但是呢，习惯也有好的习惯，也有坏的习惯，当我们身上会有好习惯和坏习惯，它是并存的，而且，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取决于你的好习惯有多少，是占有多少，不是说你完全没有坏习惯，而且你的好习惯 是占据的比例有多少，它会决定你的成功。如果你有好习惯，你可以坚持下来的话，你就等于坐上了一个成功的快车，成功的快车。如果你将来希望你在事业上或者在这人生当中要成功的话，你必须明白一点，你的习惯决定你的未来。Amen。好，那我们看一下，对我们灵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对我们灵有益处的好习惯，啊，我已经写出来了。首先，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礼拜要放在摆在一位，把礼拜为优先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我们透过这个故事，我们很明确的可以认识到，礼拜胜过一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谁呢？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得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大家看一下，这个有来头对吗？这帅是上面的。哦，对。你看马大。是谁邀请耶稣到他们家的？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要接待他，对不对？然后呢，在他们家里做什么？讲到礼拜，对不对？他们正在礼拜是吗？他们是家庭访问呢，这是。而且马大呢，因为他接待耶稣到他们家，他要做什么？他要做饭给耶稣吃，还有他的那些人吃，对不对？所以他呢，哎呀。耶稣吃，爱吃什么呢？我要做什么好？他就手忙脚乱在这厨房忙来忙去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什么？他忽略了一个上好的福分。其实耶稣去他们家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讲道，跟他们分享天国的真理，不是去吃的。当然吃也很重要，我们中国人以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吃很重要。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上好的福分，这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有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哎呀，海外来了朋友啦，或者是谁谁谁来看我啊，非要周天来，对不对？有的时候非要周天来，那怎么办？好多人在犹豫，但是有的人呢会像马大一样，有的人会像玛利亚一样，他上好。他选择上好的福分，他就会把那些朋友、亲戚朋友带到教会来，他不会放弃这份福分的。就算朋友来了，你的家族过来也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选择什么？我们要成为马大呢，还是玛利亚？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部分。大家可能或多或少有经验吧。其实我也有经验。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留学生嘛，学费也要自己交，家用也要自己赚，对不对？大家都是经历过的，所以当时呢，是我有一个好的一份工，他周日啊打工的话可以赚1万块钱嘞。一个留学生刚来日本的，哇，1万块钱用人民币换算，那个时候是800块钱，不是，1万块钱啊是。对呀，那对我们来说诱惑多么大，对不对？1万块钱一个留学生啊，可以活多长时间？那个时候不比现在了。我知道大家现在有钱了，对不对？当时我们来的时候特别穷嘛，我们都打2、3份工，而且还要去交学费，很昂贵的学费，还要往家里邮钱。哎呀，当时是非常，所以呢，那1万块钱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一个大的诱惑。那我就那么一次，我就那么一次，因为身上实在没有钱了，我就。哎呀，我一周不去又能怎么样呢？对不对？然后我就那天我就没有去礼拜， 然后我去打工，哇，打工赚了1万块钱，挺喜乐的。但是回到家里，因为那周我没有去听神的话语，心里面的灵的空虚，那种饥饿，灵里的饥饿，哎，我又内疚。你看，我放弃了与神的约会，去赚钱去了，对不对？我把这1万块钱当做比神还重要，然后呢，我心里面就开始纠结，就责怪自己啊。然后呢，我因为灵里面没有得到饱足，我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那种不足的地方，没有办法填补。当时我就想到，哇，下次我再也不要了，因为1万块钱啊，他把我的平安喜乐都带走了，对不对？我的平安喜乐只值1万块钱嘛。我要把礼拜优先。然后呢，从那一次以后，我再也没有星期日我没有放弃去教会。这个好习惯非常非常难养成，大家都有经验，对不对？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啊！今天我要跑步，每天6点要跑个3公里。第一天挺热情的，因为刚下决定嘛，哇，跑得很认真。第二天，哎呀，怎么腿有点疼了呢？对不对？就开始慢慢你的意志开始消沉下来。然后呢，不是每天了，就是慢慢会减下来。最后你，哎呀，行了，我不跑又能怎么样？我又不是特别胖。然后呢，就开始放弃。其实这好习惯非常难养成的，这个有很多思想的斗争，很多的阻碍。但是坏习惯用不用教你啊？坏习惯呢，是浑然天成。不用教，自然就会了，对不对？只有我有这样的经历吗？其实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一天我没有去礼拜。其实一次两次妥协的话，不会马上会发生任何的事情，除非你有特别的使命，神在你身上有特别的使命。这样的时候，你就算一次，神也会鞭打你。但是呢，一般人来说，你不去一两次啊，不会出现任何的情况。就像葡萄的枝子，它从树枝下面啊，我小时候我家里就有葡萄树，所以我知道，那葡萄枝呢，从葡萄树上掉下来之后，它不会马上就枯干的，对不对？会不会马上就枯干呢？不会的，它过几天慢慢它呢，因为它得不到足够的营养的供应，所以呢，它会慢慢枯干。最后怎么样？当柴烧了，对不对？被人烧掉，然后呢，我们的灵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一次两次妥协，不肯可能会不会马上就出现一个哎，我怎么这样，对不对？有反应，但是呢，我们的灵啊，已经开始慢慢的消沉，慢慢渐渐的死去。如果是你真的是平时有这个足够的属灵的生活的人呢？只要一天，你就能体验到；但是没有的话，你会觉得你的慢慢你的那个属灵的生活就没有什么力，没有什么能力，然后慢慢你的灵就会死去。你觉得神不再爱你了，来教会也得不没有什么感动，然后就慢慢脱离教会，远离神。这就是坏习惯带来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在这2020年，我们做一个决断，不管有任何事情，我们首先把礼拜要优先，把礼拜放在第一位，好不好？Amen，Amen，OK，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呢，我要强调的是一个祷告的习惯。昨天我们敬拜小组也讨论过这个问题，会幕里的祷告啊，有这本书。我们现在以这本书，我们有灵修的时间。然后我们昨天正读到这个问题，然后我也准备这个讲章，正好昨天探讨这个问题，我就没多讲，我有所保留。昨天那本书里面就写到，有人就会问了，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啊？我们为什么要祷告？而且祷告的习惯，这个为什么还要养成习惯呢？都不知道祷告为什么祷告。昨天那本书里面就写到了这个部分的内容。祷告这最初的观念，不是向神求什么，而是来到神面前与神谈话，面对面谈话，彼此交通，这是最 最初的一个祷告的概念，是与神彼此交通。这次演剧啊，今天主人公正好来了，张雷和天宇了吗？天宇来了吗？没有来。对，张雷和天宇啊，他们俩演父女演的啊，演的真的，真以为他们是父女，这是线上朋友，他们坐在一起就父女之间那些谈话啊，彼此敞开心怀，对不对？有什么提问就问，然后爸爸呢就讲用以爱来相对，来教导自己的女儿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哇，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对不对？当初亚当和夏娃，我们回到创世纪，当初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犯罪以前，他们在哪里生活？他们在伊甸园，伊甸园是什么样的地方？伊甸园呢，是一个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充满神的荣耀、可以与神面对面交谈的地方，对不对？但是那里面有没有这自然的一些东西呢？有，也有水果、花草，什么都有，对不对？这是当时的伊甸园，不是当时的伊甸园，现在也是。伊甸园呢，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和这自然界的东西可以在一起的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地方。当时他们有没有亚当和夏娃，他们不需要种，也不需要收，他们每天都不需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也不需要穿什么，因为他们什么都没穿当时。但是他们呢，在这方面他们没有什么需要，因为神都有供应，对不对？他们不需要种什么，也收什么。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不对？只有一个禁果，生命树上的果子不让他们吃。但是亚当夏娃，你看当时他们在这荣耀的地方，每天与神面对面谈话交通，哇，是多么的喜乐！是羡煞旁人，对不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千金难买的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一个祝福，对不对？但是呢，亚当夏娃他们还是禁不住诱惑，他们吃了禁果。然后从那时刻开始，祷告的概念就改变了，因为灵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分开了。亚当和夏娃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他们已经不能与神面对面了，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也回不到伊甸园，他们开始过什么样的生活？三次元的生活，对不对？他们要种，也要收，也要流汗才能吃到东西。这一切都是诅咒，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神的荣耀，与神面对面的那种福分已经没有了。所以呢，他们后来的人呢，只能透过祷告与神可以亲近神。祷告有这从这时候开始有一个改变。但是神，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他们犯罪了之后，人不能再回到神的面前，不能再与神面对面这样交通，但是神呢，他有他的计划，他是一个怜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当我们现在让我们全心全意去委身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经历神？可以，这是神的祝福。有一次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就是强调，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经历神的。像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英国兵呢，他在营地的一个附近有一个树林啊，在树林里面，哇，被抓到了。为什么被抓？他被怀疑是一个告密者。为什么？因为别的那些那些兵呢，都在这些军营里面，只有他在一个鬼鬼祟祟在树林里面。你看他做什么？后来呢，就长官把他叫回来说。你在树林里面鬼鬼祟祟在干什么？然后这个兵士就回答说：“长官啊，我就脱离一个非常非常杂乱的一个地环境，我来到树林里，我在那里做了祷告。然后呢，长官半信半疑，他就让这个兵士，那你就在这里做一个祷告吧。然后呢，这个兵呢就开始跪下来在那边祷告，他的祷告。”就开始非常非常深入，很流畅。然后呢，他的祷告进入了一个境界， 他的仿佛就忘了长官在旁边，然后他的祷告就非常非常投入，已经进入到与神这种经历神的一个阶段。然后长官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制止了他，说："你可以走了。"那旁边人就为什么？因为长官跟他说，一个平时没有经常祷告、没有祷告习惯的人呢，他不会祷告出这样的祷告来。长官也知道，他这个祷告已经他开始经历了神，所以平时他懒惰，在祷告生活方面懒惰的人呢，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祷告。长官他很确认，所以呢，他就放了这个兵士。这很重要，很有意思，对不对？然后，将来我们真的是在祷告生活方面也要进入到这种境界啊！就算我们身上有发生任何的事情，神都有保守，因为神啊，我们透过这样的祷告可以经历神，阿门。好，还有一个呢，是在圣经里面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我们一起来读啊，预备起，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耶稣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对不对？啊，可能大家关注的是在这个部分，对不对？啊，狗也吃，对不对？这个部分啊，是很多人关注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今天我们要关注的不在这里。为什么耶稣会说这样伤人的话，对不对？这个不重要。今天我们要关注在，喊着说，有一个迦南妇人，她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了甚苦。"这是什么？大家看来这他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来可怜我。"这是什么？这是祷告，对不对？是不是祷告？然后呢，还有一个，耶稣一言不答了。然后呢，他的门徒就说："哎呀，他烦死了，请打发他走吧。"然后那妇人，她呢，她来拜他，她没有走，她豁出去了，已经，对不对？她唯一的盼望就在这里。所以呢，这个妇人是冒着被人鄙视、被人歧视，她呢硬着头皮来拜他。这也是什么？这也是祷告，这也是礼拜，对不对？然后呢，这样恳求、呼求神的祷告，他呈现出了他的信心。然后呢，这样的信心打动了谁？打动了耶稣。他的祷告摇动了耶稣的手，耶稣的口。耶稣跟他说什么？你的信心是大的，所以你要的给你成全了吧。没有人说阿门了，没有感动吗？哇哦！我巴不得有这样的妈妈，我巴不得，对不对？有这样的童工，我巴不得有这样的，我已经有了这样的老婆了，啊！我巴不得有这样的，对不对？兄弟姐妹为我祷告，哇，对不对？我们敬拜小组，我们昨天也是，我们每周六在这里祷告，我们围成一圈在这里祷告，为了什么祷告？教会身体软弱的，然后呢，我们教会我们团队里面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就真的我们在这里呼求祷告，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总有一天会摇动神的手，对不对？阿门。所以呢，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信心。但是这样的祷告不是真的，你需要的时候马上就可以出来的。这是要养成一个习惯，祷告的习惯。平时有这样祷告习惯的时候，随时让你祷告，你的祷告就可以达到神的宝座前。阿门。所以呢，希望大家。在2020年，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特别是我们青年礼拜。我一会儿呢，信息结束之后还会有一个祷告的时间，我们就开口来祷告，忘我境界，就像刚才那个兵士一样，长官在旁边，管他呢，不管了，我现在与神，对不对？深入的交通，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是上好的福分。希望大家能够操练祷告， 在这2020年，让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祷告当中有一个新的突破。阿们。好。然后呢，今天啊，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本文当中，这里本文啊，我们看一下本文吧。路加福音22:39，我怎么没写出来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找到了吗？好，预备起，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也跟随他。OK， 读到这里，这里我们可以要关注在一个词语上面。照常，哦，大家都知道照常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个用韩国语圣经来看的话，它是按照习惯，它翻译成按照习惯，用汉语是照常，对不对？这就是说。耶稣平时有没有去橄榄山祷告呢？有，这是他的习惯，所以呢，他就按照他的习惯，那天也去祷告了。所以说明耶稣他已经在这祷告习惯这方面这件事情上，他已经做了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耶稣，让我们也养成这样的习惯。马可福音，你看马可福音，等一下。马可福音1:35也写到，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你看，这马可福音也写到，这个每天天微亮的时候，耶稣就有一个祷告的习惯，这是晨祷。啊，最近，我们阳光教会现在晨祷火热着，对不对？啊，火热着，有各种神迹奇事追随。啊，特别感谢神，我们教会的祷告现在开始热起来了。祷告火热起来呢，是一个复兴的征兆。我们教会要有复兴，要复兴了。阿门。OK， 那我们再看一下读话语的习惯。哇，我相信大家今年都有一个目标啊，包括我自己啊，这一年要读一遍呢，或者读三遍呢，这都会有一个目标在里面。刚才也说了，这个好习惯，你能不能坚持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我们既然立下了这样的目标，我们就要去达成。我们为什么读话语？这也是一个我们非常非常要去思想的部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这个，圣经里面啊，告诉罗马书的10:17这样写道：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就说我们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听道来的。那听道呢，是从神的话语来的。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是什么？这神的话语，我们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正确的认识我们的神，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约翰福音1:1这样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什么？神。哎。这个道就是神的话语，然后呢，他接着1:3里面这样写道：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神透过这圣经的话语，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告诉我们说，我是谁啊？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而且你我我们都是被神所创造的，我们对神一个有正确的认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说阿巴父，我们说神啊，我们呼求的神是谁呀？是创造我们的主，啊，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神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真理。神不止创造了我们，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还爱我们。当我们现在罪里的时候，完全没有盼望的时候，他赐下独生子啊，成了我们的代罪的羔羊。这是圣经里面的话语。只要我们相信，我们就不会灭亡啊！这是在哪里？大家都很熟悉的话语，这是约翰福音3:16的啊，都可以背吗？可以背吗？哦，很有自信嘛。好，我们一起来背一下，预备起，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门，哈利路亚。这就是一个真理。对我们来说，没有比这个更真的真理了，对不对？我们有天国的盼望，不是不会死了，我们反得永生。神告诉我们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再是没有盼望的人，我们在主里面就有盼望，在基督里就有盼望。阿门。还有呢，神的话语，他有权柄，他有能力。当我们去完全的去相信他，去遵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神。神，在圣经里面，耶稣做了40天的禁食祷告，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是用什么击退了魔鬼？用神的话语，对不对？而且是用3次，魔鬼也很狡猾呀。他以为耶稣是谁，对不对？居然拿话语来诱惑他，但是耶稣呢，也用神的话语来击退魔鬼的一切的搅扰和诱惑。所以呢，我们明白真理，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神的话语来击退所有的诱惑。阿门。还有呢，神的话语带有医治的能力，这圣经里面太多太多了啊，我们很熟悉的啊，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然后呢？巴迪麦的眼睛睁开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啊！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就是带有权柄的，而且呢，他可以使死人复活，死去的拉撒路复活了，对不对？这些都不是只有耶稣才拥有的权柄，这是神的话语就有这样的权柄。只要我们相信去宣告，我们也可以经历到神。阿门。还有呢，一个很重要的，最近大家经常听到这个忧郁症。还有什么幻听，有很多这样症状的留学生，我以前在那边的时候也有好多人来找我们找我们面谈，说哎，我经常听到幻听，他让我去跳楼，他又让我从这里跳下去啊，他说你这样，他一直在控告我。很多人呢又看到假象啊，他以为真的有一个人在旁边啊，就有很多这种就在属灵的世界被困扰的，被鬼附着，也有被鬼附着的，也有一次去赶鬼，我也有一次去这赶鬼的这种经历，哇，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的话语，它有这样的权柄。我们看一下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预备起，耶稣既多到那边去，来到加拉太人的地方。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墓里出来，迎着他极其凶猛，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在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去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忽然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哇哦！你说这些，他首先呢告诉我们说这些鬼有多厉害，对不对？你看这两个被鬼附的人多么厉害，他从坟墓里出来极其凶猛，没有人敢从那条路上经过，但是呢耶稣敢。耶稣走过去，他们就喊着说，哇，你为什么来让我们受苦呢？你的时候不是还没有到吗？这些鬼比他的门徒还了解，对不对？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鬼呢，他认出神的儿子来。神跟他们说，去吧，就一句话，神的话语是非常有能力的。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很多这样的例子，神的话语带有权柄，神的话语被举起来的时候呢，那些鬼就会慌然而逃。阿门。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迷失方向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我真的为什么信主呢？当你被受攻击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个心思意念会来缠绕你。哎呀，我非要去教会吗？有的时候我们身体疲惫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被攻击了，我们祷告少了，或者是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闪而过的这样的想法，对不对？对啊，我为什么信主？我服侍主这么累，我为什么还要做这样的工作，做这样的服侍呢？有没有想过？ 只有我吗？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世界上，我们碰到碰壁的时候，我们会有的时候会迷失方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诗篇119篇105节告诉我们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迷失方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神透过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他让我们正确的看到方向。所以呢，这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贵，对我们来说是我们必不可缺少的。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我上小学和初中呢，都是离我们家有3公里远的地方，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去，而且因为那是农村嘛，是农村的农村，非常农的啊，非常农村，那边呢没有路灯的，那个街啊，那3公里的路没有路灯啊。然后呢，我们小学的时候还好，没有晚自习，对不对？但是到了初中，我们要考好的高中，我们晚上都有晚自习。天黑了，我们才回家，对不对？然后我们那群学生呢，就一起骑自行车，哇，往家里走，没有路灯啊，黑漆漆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那个路呢，旁边就有2个沟，是有水的，哇，很有意思。年轻人，哇，终于下课了，哇。有意思，我们不知碰到多少这样的笑话。村庄的那部分正好有一个什么呢？秋天我们不是打，就堆在自己的家门，堆得很高的，堆得很高很高，有2层楼那么高。然后呢，我们那边大家也知道是吉林嘛，零下30度，冬天就是一片片全是白雪。堆的，那个白雪就堆在稻草上面，看不到哪个是稻草，哪个是雪地。哇，骑自行车走的时候，因为看不到前面嘛，砰，就人就没了，去哪里了？在稻草里面，救命啊！救命啊！有好多的这样好笑的笑话。我为什么想起了这段故事呢？就想起了我们真的没有神的这种话语来坚定我们信心。我们没有靠神的恩典来睁开我们属灵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方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找谁。有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身边有权有势的人，对不对？有钱的人。但是我们真正可以解决我们所有一切问题的是谁呀？是神呐！我们唯有透过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抓住神的应许，神的话语就来光照我们。我们就可以看见，阿门，所以呢，2020年，让我们做这样的决断，有立这样的目标。刚才还没有举手的啊，要立一下这样的目标。我们要立定心智，今年我一定要读神的话语，养成这样的习惯。甚至以前有一个姐妹呢，她知道自己的意志啊，她坚持不了多久，然后呢，但是她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他就利用这一点，他刚开始就立下心志说要读话语，但是他坚持不了多久。后来呢，他就跟自己有一个约，因为他这个是非常负责任的，他说过话就要算数的，在这方面他很有一个原则，所以呢，他就跟自己立约，我吃饭之前一定要读3章神的话语，然后再吃饭，不然我就不吃饭。后来呢，他就利用自己的弱点啊。他战胜了这个诱惑，战胜了这个身体自己软弱的部分，所以甚至有姐妹有这样的热忱去寻求神的话语，寻求神的这样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他可以，我们也可以。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样有火热的心，要立定心志的时候，我相信神的话语就会光照我们，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阿门，阿门。好，好，哇，时间过得这么多，第二，现在才第二，对魂有益处的好习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积极的想法。自从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呢，就犯了罪，然后堕落了， 人心变得非常的丑陋险恶。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看一段经文，马可福音7:20-23，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读、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你看，人犯罪了之后，你看心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诡诈、一些丑陋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一直在滚动，随时都会爆发。我们怎样才能克服，才能清洁我们自己呢？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阿门。不相信自己罪人的是举手，不相信自己是罪人的我就想起了以前我听过这样的见证。有一次牧师在正道的时候啊，他已经因为所有的人都不举手的前提下，他就问了一句，我们大家都是罪人，阿们，自己以为自己不是罪人的举手。他以为是没有任何人举手，但是呢，坐在中间的有个人举手。哇，这一下牧师该怎么办？他冒了冷汗，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嘛。然后呢，马上旁边有一个女人就跟着站起来说，就做这样的手势，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那旁边有可能是他的妻子或者他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啊。就是说这个人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的，所以呢，这非常明确，只有精神不正常的人，不是正常的人，他才认为自己没有罪。只要我是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罪的，都知道我们是有软弱的部分的。那有人就想，我们这样的丑陋，我们这样这样险恶，心里面有这么多的罪恶，那我们可不可以得到拯救啊？那我们这样的人还可以得救吗？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使我们侍奉那永远的神。我们一起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起。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便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对不对？神在话语里面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说，可以的。我们的心是如此的丑恶，如此的罪恶多多，但是呢，只要我们依靠，我们相信，我们去依靠神的宝血的时候，神的宝血就可以洗去我们的心。阿门。然后呢，神告诉我们说，并非你们这样的人不会得救，你们也有得救的。他告诉我们说，一起来读，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要关注这个，在这个部分上啊，是要叫羊得生命，这是人。然后呢，他没有写到好人，对不对？如果只写了好人，我们都没有救了，对不对？但是呢，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拯救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说好人坏人，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对不对？这是神创造的呀，神不会说你犯了罪，神就不可以不拯救你。神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相信，并且受洗，我们就可以得救。阿门。OK， 这段话就在这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只要我们相信神，我们就可以得救的。这个我们为了阻碍我们去相信神，魔鬼使用各种的计谋来扰乱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敬拜小组去年我们就以心思意念心思的战场这本书，我们学了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灵修。然后呢，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其实心思就是一个战场。魔鬼呢，他利用他呢，把一些控告，他把一些这样的就逆方向或者是一个负面的思想灌输到我们这里， 让我们无法去正确的去判断什么是真理。格林多后书十章四节到五节说，我们征战的兵器呢，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你看，我们心思，我们的战场就在这里。我们的心思就是一个战场，所以呢，我们要竭力的要守住这个战场，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圣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不是这个呀，箴言四章二三节，四章二三节里面啊，我读给大家说，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就说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心思啊，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一个战场，所以呢，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竭力保守这个战场，我们就可以得胜。然后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也这么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你看，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在这心思的战场，我们还需要害怕吗？不需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胜了这个世界，神有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阿门。这个八章三十一节里面写到，神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我们要让神成为我的帮助者，我们要承认，然后我们去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心思战场上的得胜者。阿门。好，我们加快一点。然后呢，我们既然有积极的想法，我们就要说积极的话。积极的话，典型的话就是什么？就是一个感恩的话语。然后呢，相反的意思是消极的话，消极的话是什么？是一个抱怨的话，对不对？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有一次呢，在一个部队里面发生了一个事情。你知道部队里面他们白天操练非常辛苦的，他们晚饭要吃很丰盛，对不对？然后他们到了晚餐的时间，非常的期待。然后分食物的那个人就说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吃猪排哎，东嘎子。然后他们说哇，我们可以吃到肉了。然后他又说补了一句，他说今天呢一个人可以吃两份儿，哇，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后来呢，他又说了一句，但是今天没有蘸料。然后他们说哇，为什么没有蘸料？没有蘸料，我们怎么吃冬瓜子？那个，对不对？没有调料，我们怎么吃啊？然后他们开始就抱怨起来。然后呢，本来呢是一个部队啊，一个部队是分派一箱的猪扒冬瓜子，然后一箱是蘸料的。然后这个分配的人呢，他给弄错了。然后一个部队呢就给两个冬瓜子，一个部队呢就给两个蘸料，知不知道？然后呢，他们这些拿两个猪排的这些人呢就开始抱怨起来，哇，为什么？我怎么吃嘛？没有什么味道，对不对？然后呢，有一个长官就走过来说，你们不要抱怨，你们要感恩呐，因为另一个倒霉的部队正在用两箱蘸料吃饭呢，知道吗？对不对？你有没有听出来什么意思？他们还好有两个冬瓜子，然后呢，两个部队呢只有两箱的蘸料，他们没有什么肉吃，所以呢，这些大家一听呢，忽然就觉得哇，自己还是幸运的一方，还有肉吃，对不对？然后就欢欢喜的吃了肉。在同一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想，如果呢，我们在同样的环境下，我们可以选择去感恩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去感恩，也可以去抱怨，刚才这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里面写到，生死在舌头的泉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哎，你感恩的话，你能吃到什么果子？感恩带来的平安和喜乐的果子。然后呢，我们抱怨的时候，招来的就是不幸和郁闷，没有什么喜乐，平安喜乐都没有了，对不对？你一直在抱怨，什么福都没有了。所以让我们来让我们就是利用好我们这舌头的权柄， 让我们说一些积极的话，是造就人的话，不要埋怨人，不要攻击人，我们要说这样造就的话，我们就可以吃他所结的果子。阿门，阿门。然后最后一个呢，这方面我就省略了吧，就简单的提几个事情啊，几件事情，需要大家能够要了解的部分，点一下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对肉体有益处的好习惯呢，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健康的饮食习惯。大家知不知道人的五脏六腑有排毒的时间？而且排毒的时间尽量要让它休息的。我点一下啊。OK， 先看一下，心开始排毒是晚上9点到11点，心排毒。所以呢，我们去看医生，去看病的时候，医生都说你们最好9点之后就不要吃饭了，对不对？不要饮食，对不对？去检查身体的时候，为什么？他这就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五脏六腑开始排毒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给他长药，对不对？五脏六腑要排毒要休息了，你又给他长药啊，又吃了一碗面。然后五脏六腑又开始工作，我这个主人怎么回事，对不对？不断让我工作，这样你的五脏六腑都会很疲惫的。所以呢，一个第一个心排毒，9点到11点，然后呢是肾开始排毒。啊，我们这边有一些，11点到1点，然后呢肝开始排毒是1点到3点，这是我昨天在上网查的啊，希望是正确的。然后呢肺开始排毒3点到5点，对不对啊？对呀。OK， 然后脾胃开始排毒5点到7点，哇，这一系列的，你看五脏六腑开始，对不对？开始排毒，排毒，排毒。那你们想想，我们吃早饭要定在几点？哎，最佳早餐的时间在7点，因为呢，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定到七点呢？因为那小肠呢，大量的吸收营养的阶段就在这个时间。所以呢，他昨天这个网站里面他还写到，你如果啊早餐从9点开始，9点到10点之间你要吃早餐，还不如不吃呢。他是这么写的，不是我说的，我不知道这个原理在哪里，但是我比较相信，因为我还是赞同我7点吃饭，这样对我们身体有一个好的一个可以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我可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一个呢。当然是早睡早起的习惯啊。我跟大家据统计，平均睡眠时间啊，大家可能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一个人啊，每天平均睡8个小时是最健康的。有没有这么想？我是一直这么想的，但是昨天我又查了，他说这其实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他就罗列了这个，据统计平均睡眠时间为8到9个小时的，我们之间有吗？我们中间有25%啊。然后呢，7到8个小时的35%，6到7小时的20%的人，有的人说呢，一天睡5个小时就够了，睡多了就浪费，对不对？少睡1个小时，我一天的时间就是变成25个小时，对不对？有的人是这么想的，而且他真的他睡5个小时就够了，一天精力很充沛，反而有一些人呢，一天睡10个小时也是昏昏沉沉的，哎呀，好像没睡觉，也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以前在网上我听过这样的见证，就是说人的按照他的体质啊，他的睡眠时间，包括他几点睡觉、几点起床，对他这个体质是最好的休眠。他说这每个人体质都不太一样的，所以呢，有一个人就利用3个月的时间，他每天就测试啊。今天如果是10点睡，明天6点起床，他就罗列了一大堆，3个月的时间啊，就排哪个时间他睡觉，几点睡，几点起来，睡几个小时，符合自己的体质，他就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去找寻，后来他终于找到了，我很钦佩这样的人，为了自己的健康，他付出了很多，他立定心志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可以做到，是不是？阿门。我为什么讲这个早睡早起的习惯？大家都知道，星期日啊，在我们当中，哎呀，礼拜的时候睡觉的，很多人都是星期六没有睡好。 很多人呢，就是我想强调一点是，星期六我们这一天完全属于神，与神面对面，与神交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我们喜乐兴奋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要影响到星期日的这个 schedule。你星期六如果工作到太晚，或者是星期六玩 game， 或者是做什么都好，你把精力把星期日的精力，你已经挪用到星期六已经挪用掉了。这样星期日的话，你会损失，你在属灵生命上你有很大的损失的。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要把握好自己的身体，是身体的健康，然后让我们抓住星期日上好的福分，不要睡觉。我想说的是这个，然后当然是需要运动了，大家都知道这部分我们就省略了 ，OK。然后我做一个总结，做一个总结，有一天有四个孩子的妈妈呢，她因为她自己带四个孩子啊，她不知道怎么去教孩子，所以呢，她就来找拉比，她说拉比呀，我有四个孩子，但我不知道怎么去养他们，怎么去教育他们，怎么去管他们。然后拉比呢，就带这个妇人。到前面的院子，而前面的院子呢有四棵树，然后呢拉比就让妇人一个一个让他去拔，第一棵树呢，因为种了没有多久，他嘣一下就拔出来了，很轻松很轻松。然后第二棵树，他呢因为种了稍有一些日子，所以呢他拔的时候有点吃力，但是还是拔出来了。第三个呢就更种得更久了，然后他拔第三棵树的时候是已经流汗流了好多，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终于拔出来了。最后一棵树种了很长的时间，根深蒂固，他怎么拔也拔不掉。然后拉比就跟他说，教育孩子就像这棵树一样，他说放久的坏习惯根深蒂固就很难改掉了，所以趁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让他们养成好的习惯。这是拉比告诉妇人的一个智慧的语言，就说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现在还听话的时候，就是让他们养成好习惯。我们不是每天让这些孩子们说，哎呀，你要做这么做那么做那么做，那一辈子说不完的。你要这么做，每逢一件事情，你教他这么做那么做，是没法去管教孩子。所以你要让他知道，教他养成一个好的习惯，然后以后同样的事情你就不用说了。他就会做了，因为有好的习惯嘛。比如说回家就把衣服挂起来，嘿，养成好的习惯，你不用，你每天跟他说，哎呀，你衣服挂起来吧，是要说一辈子。但是他也养成好的习惯，你说那么几次，让他养成好的习惯，你就退休了，让他就已经自然成习惯，习惯成自然，他就自己会做，对不对？所以这跟我们也是有相连的。以弗所书4:22-2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一起来读。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面旧人新人也可以换作是一个坏习惯好习惯啊。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旧人可能会有很多的一些，不认识神的时候，你可能有很多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在信了神之后，你觉得你发现你之前，哎呀，这是不是神喜悦的习惯，我们可以抛掉，就像文士上次用一个字来概括2019年，对不对？一个破字，一个是什么破？破碎啊！对了，我想起了破碎的破，老我要破碎掉，老我破碎掉了，就新人就长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总结的话，就是说我们2020年，我们要建造我们属灵的生活，要建造我们的信心。我们要怎么做？我们要把最重要的优先顺序我们要摆好，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摆在第一位，让它成为我的习惯。让这些事情成为我的习惯，不是我每天要跟他征战才能做到，而是成了习惯。我不是早上起来我就不祷告，不祷告我就没法去做别的事情，对不对？养成习惯之后，他就会给我们属灵的生命带来很多的益处。所以呢，我们今天要立定心志，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在2020年，我相信大家已经都有目标，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计划，行动的计划，然后呢，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让我们每个人在新的一年改掉坏习惯，养成良好的习惯，然后呢，实现我们的目标，荣耀神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亲爱的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召聚我们这里，召聚我们来到这里，让我们可以一起聆听你的话语，一起探讨神的话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身上还有很多软弱的部分，包括一些神不喜悦的坏习惯。相反的，我们还有，我们身上也有好多的好习惯。在这2020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我们已经立好了2020年的目标，也有也有具体的行动的计划，但是我们今天透过这些话语，透过这些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给我们带益处的都有些什么我们回想了一下，让我们重新的今天透过这些信息，让我们重新的立定心智，我们在2020年如果我们的目标当中需要有修改或者是更正的地方，我们今天就要做这样的决断。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要成为2020年蒙神喜悦的孩子。我们要不断的在属灵生命上，我们要成长，我们也要真的是不止造就我，也要造就我们的家庭，造就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成为这样的别人的祝福。我们主啊，求您继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求您愿圣灵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祷告当中，让我们经历到神，就像我们刚才看过的神的话语里面经历神的这些人一样，主啊，让我们这些祷告，让我们这些敬拜，让我们这些宣告，可以让我们能够亲自经历到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